公孙子都和尹考叔比武，未分胜负，把子都气得够呛，又让季祖训了一顿。季祖不客气，我不管你是谁，都得按军令行事，归队。把公孙子都撵回去了，然后按照顺序继续操练，闹腾了一上午。这次大阅兵很成功，庄公十分高兴，他是论功行赏，不仅有奖金，而且还有食物，有给绸缎的，有给马匹的，还有给战车的。给尹考叔和公孙子都什么奖品，庄公拿不定主意。他跟季祖商量怎么个给法。大王千岁，您要是奖励他们，那尹考叔应该凭一等功，子都二等功。庄公明白季祖是出于公心，按道理来讲真应该这么发奖品，但有一样，为了求和，庄公没这么做。他给了子都和尹考叔同样的奖品，每人战车十辆，好马二十匹，还给他们一人一斗黄金。在上古年间，金子和铜分不太清，金子里头也掺着铜块，所以一赏啊就是一斗黄金。尹考叔很高兴，公孙子都还是不太痛快，他觉得不应该和尹考叔得同等的奖品，我应该高于尹考叔。那个神态大伙都看出来。大阅兵之后，文官武将都觉得公孙子都心胸太狭隘，有点欺负尹考叔。尹考叔没往心里去，大家是自有公论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大伙就把这个事儿给淡忘了。有一天庄公升朝，跟文武议论国政，庄公心情特别好，他跟手下的文武说，这回咱郑国可差不多了，称得起是国富民强，在诸侯当中郑国是强国，如果当今天子是圣明之君，他就应该封我为霸主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季祖出班，大王千岁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把文武吓了一跳，大家瞅着季祖，心里想，这位季先生可真敢说话呀，主公正在兴头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庄公问季祖，大夫何出此言？难道我不能做霸主吗？季祖微微一笑，您说的不对，现在咱郑国还不是十分强大，郑国的战车比别的诸侯多几辆，有几员名将，但是现在呀还没有资格当霸主。这几句话说的庄公很不痛快，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了。季大夫，我不够做霸主，那你说谁能做霸主呢？季祖说，谁也不够。大王，我说咱们不够资格，您还别不爱听，我是据实而论。咱不说别的，就拿最近几次出兵打仗来说吧，虽然打得挺顺利，约请诸侯也都给了面子，曾经露过一把脸，要是真正要求起来， 咱离霸主还差得远呢。说到这儿，祭祖换了个话题，您就说离咱不远的许国吧，他在诸侯国里最小，上次咱们去攻打宋国的时候想带着他，后来一想他兵微将寡，就没理他。祭祖突然提到了许国，就勾起了郑庄公的心思。许国对咱不服不是吗？那咱就把他拿过来嘛。说到这儿，庄公一指门口戳着的那杆大旗，这可是一张王牌，也只有咱们郑国有这面旗，其他的诸侯谁也没有。别管哪国的诸侯，咱们想打他就打他，这是尚方宝剑。打着这杆大旗去攻打许国，不用费什么力气就把许国灭了，明日起兵我亲自督战。庄公主张派大将颍考叔为第一路先锋，祭祖同意了。庄公又推荐了公孙子都为第二路先锋，祭祖反对。大王千岁，公孙子都年轻气盛，胸怀也不够开阔，他做先锋我怕误事。不过大王千岁，您要有所准备呀，要是不让公孙子都做先锋官，他非跟着搅和不可，这仗啊打得也不顺利。姬大夫，要不这样吧，就让公孙子都和颍考叔同为第一路先锋官，给他们两颗先锋印，这样行了吧？主公高见，第二天一起兵，派两位先锋官，一个是颍考叔，一个是公孙子都。颍考叔领令，他什么都没想，这位将军是有令则行，无令则止。当公孙子都把令箭接到手里的时候，他撇了撇嘴，看了看颍考叔，那意思怎么样，咱们俩同是第一路先锋，我的本事不比你差。二人同率200辆战车，当即就起兵了。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许国，把许军吓哭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虽然许国兵将挺少，战车也不多，国力也不强，但是许军为人挺好，心里装着百姓，百姓的疾苦他都过问，经常访贫问苦，所以百姓跟许军很贴心。老百姓听说郑国无端的起兵来打许国，他们就立刻上书许军，您不用担心，我们喝出全家性命，誓保许城。老百姓和军兵一样上城，许国武器不足，百姓就把家里的斧子菜刀全拎出来了，四门紧闭，是以逸待劳。许国刚安排完，郑国的人马就到了，离城30里，两位先锋官扎住营寨。颍考叔派副将请公孙子都到大帐议事，一块儿研究研究怎么攻城，想问问子都有什么高见。这公孙子都可真有出手了，他把副将给轰回去了，根本不见，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，谁也别干扰谁。颍考叔有点挂火，这什么态度啊，咱们同为第一路先锋，我想请你过营来，一边喝酒一边商量，你不应该把我的副将给轰回来呀。副将说，将军， 子都不来就不来吧，您别搭理他。谁先打进许国，谁就是奇功一件。说的对呀，颍考叔就从东边往里打，公孙子都从西边往里攻，两员大将攻了两次城，愣没攻下来。颍考叔觉得奇怪，小国区区一个弹丸之地，没有多少兵马，这士卒怎么这么英勇啊？这时有探马来报，说城头不光是许国的军兵，还有不少老百姓，有大姑娘、小伙子、小媳妇儿、老太太、老头，还有十几岁的小孩，都拿着石头往下砸。颍考叔暗吃一惊啊，好厉害呀！许国的国主把全城的百姓都动员起来了，他们是真杀实砍，要和郑国人拼命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白天别打了，今天晚上夜至三更，偷偷的攻城。安排完了，等到晚上攻打许城的东关，公孙子都攻打西关。同时他还没忘了监视颍考叔，派了不少的探报随时向他禀报。探报说颍考叔攻城也没攻下来，公孙子都乐了，我以为就我打不下来呢，感情他也打不下来呀。子都得到一个消息，今夜三更颍考叔要偷偷的攻城，好，咱们也不打了，就混到颍考叔的队伍当中去。都是郑国的军兵，那服饰武器都一样，说混就混进去了。鼓打三更，颍考叔身先士卒，他举着战旗第一个就冲上去了。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，攻城攻得十分猛烈。颍考叔打着战旗第一个登上了云梯，腾腾腾攻上了城楼。这时有人禀报公孙子都，将军你看，颍考叔已经攻上城楼了。公孙子都一摆手，别废话，咱们也一块儿往里攻啊。他也跟着这些士卒一起掩杀过来。颍考叔上了城了，公孙子都看得十分清楚，不错，正是颍考叔。子都一看，糟了，这次攻城的头功就让颍考叔抢走了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想到这儿，一股怒火冲上来，他一抬手把弓摘下来了，他摘弓搭箭，瞄准了颍考叔的后背。嘡啷啷，弓弦一响，嗖的一声，这支箭就飞出去了，不偏不斜，整中颍考叔的后心。颍考叔为了攻城方便，他没顶盔，没冠甲，也没带护心宝镜，穿的是软甲。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有小人暗算他，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颍考叔一头就从城上栽下来了，中箭而亡。颍考叔中了公孙子都的暗箭，死在了阵前。有几员副将看见了，这几个人是顿足捶胸，嚎啕大哭。有人喊了一声，现在不是哭将军的时候，先把许城拿起来再说。说的对呀，拿下许城给考叔将军报仇。一声呐喊就杀上了城楼，把许国的国主吓得是望风而逃，连夜就跑了。天光大亮，四门大开，把郑庄公接到了临时行辕。刚到行辕， 庄公就听说因为攻城损伤了一员大将，是颍考叔。当时庄公就掉泪了，他吩咐一声，把考叔将军好好装殓起来，等把许国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就回国治丧。虽然得了一座许城，但是伤了一员大将。庄公越想越不合算，伤的是颍考叔，他非常难过。没有考叔将军，我们母子怎么能够重归于好？我也不能得一个孝子之名。掘地建母，不都是考叔将军安排的吗？庄公是越想越难过，饭也吃不下去，水也不想喝。细族一看，再这么下去，主公的身体就完了。他赶忙劝解：“正宫千岁，您节哀顺变吧，咱要抓紧时间把许国的事情处理好。”庄公没心思听这些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那就把许城送人吧，我看这座城就上火，送给鲁国、齐国，哪国都行。”祭祖知道庄公心烦，再怎么烦恼也不能把许国送人呢，这许国是郑国的近邻。祭祖决定把许国留下，变为郑国的附属国。他写了几张布告安民，就说许君目无天子，周天子命郑国来讨伐许国，这才把许国给平了。至于许国的百姓信不信，那就不管了。布告是贴出去了。庄公告诉祭祖，许国的一草一木都别动，咱们要落个好名声。大王千岁，您就放心吧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您什么时候起驾返回郑国呀？明天一早就动身，回去给颍考叔将军治丧。这时有军校前来禀报：“正宫千岁，在行辕的门外跪着两个人，一个大人，一个小孩，求见千岁。”天刚亮，这二位就跪在这儿了。庄公皱了皱眉：“我没有心思见什么人，祭祖大夫，你替我去看看吧。”“好吧，主公。”祭祖来到行辕门外一看呢，可不是吗？这真跪着两个人，其中的一位身穿官服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上大夫。祭祖把他扶起来了：“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。”这个人站起来给祭祖见礼：“您就是郑国的祭祖大夫吧？”“不错，是我。你见过我？”“我和您只见过一面。你怎么称呼啊？”“在下不才，我是许国的大夫，我叫百里。”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是见过。你为什么带个孩子在这跪着？”百里长叹了一声：“嗨，姬大夫，你领着人马来了，这等于天兵到此，许国微弱，我们根本抵挡不了。国主已经逃难走了，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只想见见正宫千岁，请千岁开恩，不要伤害这个孩子的性命。”祭祖看了看这个小孩，这孩子有个十一二岁，长得挺精神，一双大眼睛。这孩子是什么人呢？百里告诉他：“这是我家国主的弟弟，他的名字叫新臣。我希望祭祖大夫在庄公的面前多多美言。”“我明白了。”祭祖二次翻回来见庄公：“千岁，许国的大夫要求见于您。”“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谁也不见。” 庄公这次攻打许国，他后悔了，不应该一时冲动就发兵来打许国，伤了我一员大将。听祭祖说有人要求见，看样子不见还不行。祭祖等着他回话呢，他要见我干嘛呀？祭祖就把百里大夫托付他的话说了一遍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马上去文武升帐议事。所有的文武都来了，庄公吩咐让百里大夫来见。祭祖出去把百里和那个孩子带进来了，一进大帐，百里就跪下了，是肘膝而行，就是用胳膊肘和磕膝盖在地下爬。古代年间犯了大罪的人才这样的。百里叩拜见郑庄公，就把他的想法又说了一遍，恳请庄公饶了这个孩子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庄公的身上。庄公吩咐祭祖，快把百里大夫搀扶起来，当时给了两个座位叫他们坐下。庄公称赞了百里一番，你是许国的忠良，请你放心，我这次是奉诏来讨罪。你们许国的国主对天子不公，圣上派我来教训教训他。这个孩子既是许君的弟弟，你们就立他为君吧。我也不想吞并许国，就让这个孩子做许国之主，你看怎么样啊？